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现在让我们来安静自己的心，迎接今天的敬拜。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坐在至高之处，俯视诸天和大地。我们要向你敬拜赞美，你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日头月亮放光的星宿，要赞美你。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牲羊都要赞美你。我的主，我的神，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你的怜悯和慈爱远胜于世上的父母。主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和小心，但你扶持凡跌倒的，保护一切爱你的人。你扶持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你施行公义，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释放被囚的。你开瞎子的眼，使耳聋的能听见，瘸腿的能行走。你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的主啊，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天上地下有哪一个君王能与你相比？你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我的父神，你是耶和华拉法，你亲自医治我们的伤痛。你是耶和华以勒，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你是耶和华尼西，是我们的旌旗，在每一个征战中带领我们得胜有余。你是耶和华沙龙，赐给我们心灵真正的平安。你是耶和华沙玛，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的神啊，你在亘古以先就定义拣选属你的人，使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因为信他就被称为义，在末后有指望，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加美的脚踪，将你的福音传遍万邦，传遍地极，让那些坐在死荫黑暗中的人，因为看见你的光就归向你。主啊，让我们因为爱你而顺服你，甘愿为你辛勤做工。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我们为这动荡不安、弯曲悖谬的世界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用公义的判语审断万民。求你解救那些在强权之下为你的名而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也求你解救释放那些你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被践踏的生命。主啊，地上的君王或许有与你对抗的，但是他们的权柄岂不都是出自于你吗？那些执政掌权者的心在你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主耶和华，你坐着为王。天父，求你也怜悯看顾在病患中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在病床上蒙你的安慰和主内肢体的关怀。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的教会每一步都行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求你也特别眷顾保守张达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身体健康，纪念他们为你的事工辛勤的付出和摆上，感恩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是我们弟兄姊妹的榜样。求你加倍赐福给他们，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坛，使我们所听到的都能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因经文，第39篇伟大使命。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请读双数节，最后的两节我们一起来朗读。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认识，所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一起来，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做基督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以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感谢主，阿们。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9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一遍和第二遍，第三遍大家试着背背看哈，请。你做我的仆人，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49章6节。你做我的仆人，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49章6节。第三遍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背哈。你做我的仆人，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49章6节。好，我们现在再来唱一首诗歌啊，这是新歌颂扬里的一首歌哈，希望大家也能会唱。是哦，主发光，英文的歌名是Shine, Jesus Shine。
正照亮在这黑暗万绪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发光，让这地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
好，我们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张牧师带来的信息题目是开门纳福上部。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一到二十二节的上，以及二十三节到四十八节的下。现在我们就请张牧师为主证道。
站在这里好像比陈牧师还高一点哈。谢谢弟兄姐妹不断的为我的身体祷告。在搬回到这个湾区来的这个过去这两年呢，有一些小毛病不断哈，但是大毛病还好哈哈。那弟兄姐妹不断的为我祷告。有一天我去检查这个我的心脏，在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的心脏突然停的啊，但是停的四秒多钟又恢复了。他跟我推荐去看那个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在检查用更长的时间。他说我在量的时候心脏又停了。那么后来用那个 monitor 放在我的这个胸上两个礼拜，又停了两次呀，又停了，总共是检查的时候就停了六次。他跟我说啊，这个检查找不到毛病了啊，有心脏的检查、血管的检查都找不到毛病，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心脏会突然停止。他说照这个心脏科他们的一般的认识呢，如果心脏停止超过四秒钟，有时候这个人呢就会突然晕倒啊。他说你这个状况啊，随时发生的时候会晕倒，那如果在没有人的地方呢就很危险。因为这是很特别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找不到检查找不到毛病，所以他说就是用那个起搏器啊，是最急救的方法。那他就告诉我，就说那好，我跟家里商量，就装了一个起搏器。我说这个起搏器大不大啊？他说很小啊，比那个 quarter 啊差不多，或者大一点点啊。那我说那很小哈，这就不错。结果做了手术以后，哇，比这个 quarter 呢大概大一倍半到两倍，然后厚差不多四倍大。那我说我怎么这么大了？我这个摸都这个很明显在这里哈。那有这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皮，然后就是看这个 pacemaker 啊。他说因为你比较瘦，所以它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那我是不太喜欢，我说我不是很瘦，我是很 muscle 的啊，没有肥肉啊，所以这看着啊。那但是呢戴了以后呢我的心跳呢，它就设每分钟呢最少是可以60下啊，第60下它就会发动，自己发动让它维持到60下。那么我就量了，从12月10号装了以后，我都量到今天。那么有很多时候我的心脏跳都是在60下，有时候62啊，有时候走了快一点快到70，但是都60，这很多次都这样。那我就跟我弟弟说，你看这个表，我弟弟说哈，还好啊，这个起搏器救了你，如果没有的话哈，那么很多时候会在60以下，有时候是量不到，他那我那就是以前装也是量不到。他说你如果没有装了，可能现在就晕倒好几次了，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起搏器呢，救了一命啊，救了一命。那我现在觉得这个起搏器放在这里呢，我照着镜子的要洗澡看呢，它蛮大的，像个勋章一样， 像寻常一样啊。我渐渐对他比较习惯了啊，比较习惯，而且我也很感谢神，有很多人为我的身体祷告。那在这个很多的毛病，一直在很多毛病转来转去，转来手啊、脚啊、耳朵啊各方面的问题啊，但是神的恩典啊，就让我呢能够习惯，而且能够适应它。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差不多四天晚上都不能睡觉，脚一直痛，一直痛，又肿又红啊。那么要做一个核磁共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要到这个礼拜五才可以做啊，才可以做。那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问题。上次我在母会讲到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好好走，要用一个拐杖，然后坐下来。今天可以走啊，是很感谢神啊。那我们中国过年啊，都要什么新春要纳福哈啊，这个要财要从东西南北财都要举，福气呢天上地下什么都要。那么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要恭喜，我就想说，哎呀，那么想一个题目哈比较合适，那么就开门纳福，好像贴帘呢啊，有这个门楣哈跟门框啊贴的，我们就开门纳福，分上跟下啊，今天就讲上。所以今天用的经文是上，使徒行传第十章啊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其实它圣经上面是连到二十三节哈，没有，我把它截到下一次的啊，就是三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个下啊。那我们都再来看这个，我看用这个吗？还用这个？我用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22节的经文啊，单数节请弟兄们读啊，双数节从请姊妹们读啊。好，弟兄们请。在该沙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
他的全家和弟兄们都和周围百姓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里牛。”
哥里牛定睛看看他，惊吓他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面前，你蒙纪念。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耶化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带着两只足的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他还是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不在这里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山去，很多人同我，不要迷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进了你们。”他们因为先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大家里去，听你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并且你爱你所创造的世人。主啊，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叫我们的灵苏醒过来，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为我们的罪受死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仰望你的人，我们罪得以赦免，因为你担负我们的罪，而且你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你是得胜死亡的主。主啊，你是生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教会是属你的，你是教会的头。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让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在你的面前也蒙你赐福，也叫敬拜的人能够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纲很简单，主要是只有两个大纲，还有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但是我会稍微详细一点来解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开门纳福，主要是讲这个百夫长哥尼流怎么把他的家打开，邀请人来到他的家聆听神的话啊，来请神的仆人啊彼得啊来到他家传讲神。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最后的一节二十二节说什么？请你到我家里来，对不对？这是哥尼流派的人去跟这个彼得说，请你到我们家来。他说我们要听你的吩咐，要听你的话啊。那这是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也会再看到同样相似的这一节的经文。哥尼流呢，是基督教宣教事工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么彼得呢，代表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啊，带着神的信息到外邦人当中去传讲主耶稣是救主。那么也代表了这个犹太教犹太原来的犹太人呢，信了基督教就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这些犹太人，接纳了外邦人进到基督的里面所以
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传福音的转捩点，从犹太人认为原来福音是他们的，只有他们专属，外邦人都不配，外邦人是垃圾，是狗啊，不值得得救的。但是竟然神的恩典临到他们，那么彼得做一个代表来接纳这个外邦人。那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大，就不久以后安提亚的教会产生了这个大复兴，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那么这是我们又称作这是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那是这件事情那么哥里牛这个名字，哥里牛它是个罗马字，是个拉丁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角吹角的那个角，一个角属于一个角 of a coin 属于一个角，那也是表示有主权或者是王权的这个意思。在哥里牛这件事情之前的100多年前，这个罗马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做哥里牛苏伊，所以这个将军，这个大将军打了胜仗了，有很多的俘虏，后来他怜悯他们，就把这个差不多10000多人的俘虏就把他释放了，让他们成为自由人。那么这些被释放的这些原来的打败仗的奴隶呢，他们成为自由人，他们就改了他们的姓，叫做哥里牛。那么所以这个哥里牛这个姓呢，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了解的这个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认识的人我认识有牧师师母，他们原来在台湾的那个育幼院，是不是孤儿院育幼院，在那里长大的，有的人知道父母是谁，有人也不知道。那么由于这个院长呢就服务于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浸信会的育幼院叫兴旺爱这个育幼院在屏东，我去拜访过这个育幼院，也去跟这个王师母见面，跟那个老师见面，当时有200多个孤儿在那里来跟他们认识那么这些孤儿们呢都有一个姓，他们跟这个王师母同一个姓，他们通通姓王像我们认识一个很好的王牧师的师母，他就是这个姓王洛杉矶的这个王牧师，很出名的这个教会，他也是这个育幼院出来，他也姓王，他们就从这里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哥里牛这个名字的那个来源跟他的这个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在哥里牛呢，当时呢他是一个属于一个意大利的军营，叫做意大利营，是一个军团他们驻扎在该沙利亚，该沙利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北西差不多100英里左右呢的海边那这个名字的该沙利亚城呢就是纪念当时的那个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亚古士都凯撒，那么建这个城就叫做该沙利亚。在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保罗曾经被带到该沙利亚去那么那个该沙利亚就是这个该沙利亚，它是属于这个撒玛利亚省，这个上面的一省，下面接着就是犹大省，这两个省的那个总督好像两广总督这个总督府军队也在那里，这是一个该沙利亚城。那在这个 城里面的这个意大利营，这个是罗马的驻军在那里，这里面有差不多3万的罗马的军兵，属于6个军团，哎不对，属于5个军团，属于5个军团。那每一个军团里面有10个营，是5个军团10个营，哦50个营，每一营里面有差不多600个军人，600军人啊。那么这个每一个600军人的营里面呢，有6个连，每一连啊，所以一连差不多100个人呢。像台湾啊，当兵有叫连长是吧？上面是旅长啊，有什么什么营长啊，还有什么团长啊等等。啊，这是一个意大利罗马的军团的一个制度啊，是属于这个凯撒大帝直接来管的。那么这里的这个军营呢，驻扎啊在该沙利亚啊，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百夫长，因为是连嘛啊，他怎么管怎么100个人左右哈，管一个连，所以百夫长在圣经的。百夫长，很多百夫长啊，圣经都很对他们讲的时候很不错，对不对啊？记得有一个百夫长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对吧？那百夫长求耶稣，耶稣说好，我去。他说我的仆人病得很重，你去。他说你不用来了，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主耶稣很称赞这个百夫长，说这么大信心的人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啊。他讲一句话不用去了他就会好了啊！那耶稣夸奖。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几个百夫长啊，都是相当有智慧的啊，相当得人称赞的。那么这个哥尼流这个百夫长这个连长啊，还是百夫长，他在管理这个撒玛利亚犹大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对犹太人呢，非常的好，他常常祷告，因为他信奉犹太教，但是还不是完全的皈依这个犹太教。那他除了帮助犹太人之外呢，建造会堂啦，还有周济穷人呢，做很多的好的事情。所以这个百夫长呢，哥尼流呢，在当时呢，是得到犹太人啊，全国的对犹太人的称赞。这些人，那他呢，这个人非常的好，他自己呢信这个犹太教，还没有完全皈依，因为犹太教的皈依有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呢，他们要脱光了衣服去到水里去，就是我们今天那个讲浸礼，同死同埋葬同父，他就要有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礼节再起来，才成为这个犹太教徒啊，在教徒啊，那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经过这个手续，他就是他要信，也带着家人来信啊，来守这个犹太人的礼仪跟他们敬拜的时节。那他在这个叫做 Nice Hour 就是五正，哎不是五正，申初就是第九个钟头，这个五正是第60，他们有一个洁净礼，他在这个洁净礼的时候，他带家人去来献祭哈，来敬拜神。那他很虔诚，他的虔诚呢影响了他的士兵，他的好多的士兵也是跟他一起呢来敬拜上帝啊，敬拜上帝。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人的影响力哈，这些影响力。那么我们看这个百夫长在那个城里，在军队里面，在他家里啊，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名声。有一天就在下午3点钟洁净礼的 这个祷告的时间里面，他在那里祷告献祭。那么他因为行为很好，很虔诚啊，很虔诚。那他的祷告跟他的周记呢，都得到上帝的悦纳。但是上帝知道他还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虔诚人呢还没有重生得救，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对主耶稣的救恩并没有那样彻底的认识啊。虽然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啊，这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讲一下。所以有一个天使接受了上帝的差遣，一个天使就向这个啊哥尼流显现，在他敬拜中向他显现。他跟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跟你的周记上帝都听了悦纳了啊，那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派人去找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他住在啊一个地方啊，叫做耶帕就在撒玛利亚城的南边，差不多 31.5 公里，英里 ,31.5 英里，差不多50公里的这个地方，住在一个削皮匠。削皮啊，好像是削跟那个削那个用石头跟那个刀子，这是在这里是一样，又还要用东西去泡。做什么呢？他是一个皮革匠，做皮革的。他做皮革的人要怎么呢？要处理那个动物的尸体，是不是？然后把它的皮剥下来啊，经过化学的药品水啊去泡啊什么，然后慢慢的做皮革来用啊。所以这个叫削皮匠。因为这个削皮匠所接触的是什么？是动物的尸体。在犹太人啊他们的律法里面呢，有所谓的洁净的跟不洁净，吃的有洁净不洁净，摸的有洁净不洁净，很多啊，飞鸟也有，鱼兽也有，昆虫也有，洁净不洁净，各种各种。这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11章记载的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为这个削皮匠他也叫西门啊，西门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名字啊，是希伯来的这个意思，西门，那么石头的意思哈。那他是做不洁净的这种工作，所以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不愿意跟他来往，藐视的。但是彼得这个人呢，却是到他的家里去住。这里有一个暗示在那里，圣经没说，但是你可以知道啊，他在一个人家所瞧不起、不愿意跟他为伍的人，那个不好的、肮脏的职业的这个人，到他那里去住啊，他要住在海边，跟别人分开，人家不愿意亲近他，那有表示。彼得已经把他的身份降下来，跟这个些人呢这样的人来认同啊，就是表示福音也要向他们呢打开啊。这个是西门彼得哈、啊，来对这另外这个西门哈、啊，两个人都是同样一个名字啊。那这个削皮匠西门到他家里去找西门彼得，彼得是。希腊文啊，西门是犹太人的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啊，这是同样的，就是一个石头的啊，磐石的意思。那这个叫哥尼流呢，天使叫哥尼流派人去找到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找西门彼得啊，找西门彼得。那他这个天使走了之后，这个哥尼流就找了 他的家人跟一个伺候他的虔诚的兵啊，跟他信仰啊相同的，那么派他们呢去到约帕那个地方啊，去找这个彼得啊，去找彼得，就往南走啊，从该撒利亚往南走啊，从50公里、31英里多的地方啊去啊找他。那么这个给我们呢来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这哥里牛见的异象。哥里牛的这个异象，刚才讲说他看见了天使，天使吩咐他，然后他听了这个天使的话，就派了家人跟他的兵丁啊往南走到约帕那个地方去找这个西门彼得。你知道约帕这个地方啊也是在海边啊，如果你记得旧约的耶拿书，是吧？耶拿书，上帝吩咐这个先知耶拿啊往东边东北走啊，到尼尼微去警戒尼尼微人，是吧？但是尼尼微是欺负他们犹太国的，他不愿意去，所以他就逃跑。上帝叫他往东北走，他就往西南跑。他从哪里跑呢？他从约帕上船，他要往西班牙去，那有好几千公里啊。他就在约帕上船，结果在那遇到大风浪，是吧？他被投到海里，大鱼给他吞掉，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3夜的祷告，那就是这个约帕港。那么西门彼得啊，在那个地方，那么哥里牛听了这个天使啊对他吩咐的话以后，他马上就回应了，啊，他马上就回应了。天使为什么啊要叫他去找西门彼得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彼得讲了他的理由哈。那么在我来翻这个啊，11章第14节哈，11章14节说要去请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怎么样得救。所以一个虔诚人，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他有虔诚的外表，他也真正虔诚的周济敬拜神，然后周济穷人，但是他对救恩还不够了解。弟兄姐妹，这一个给我们有一点属灵的启示。有时候我们在神的礼拜堂里面，我们也是虔诚敬拜，也是奉献啊，也是服侍，可是你不一定完全明白救恩啊。这些奉献服侍不能代表你就是完全清楚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先清楚得救，然后你的服侍就更有意义啊。你其他的你可以做，但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真正的认识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有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也是上帝在你心上最大的一个期望，希望你所得着的是生命的至宝。好像保罗说，我得着至宝耶稣基督，我看万事如粪土啊，要得着耶稣基督。那这个哥里牛听了天使的话，他马上就回应了，就派人从那个地方往南走啊，不是一天马上就走到了，他要走到黄昏了，到第二天才能够回来哈，有来回要2天呢的时间。他就听了，然后就派人去。 那这个给我们一个收获，当神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感动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行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是不是？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当有感动就要有行动。有时候神的感动是责备我们，我们恨那个人，我们不喜欢一个人，我们表面还对他很好，或者我们装作没事，但是其实我们很不喜欢他。我们白天没事，晚上想起这个人就气得要命，对不对？啊，恨不得他早一点死掉，啊，还是是怎么样啊？有时候圣灵会责备我，我以前也有这个经验，恨一个人，恨得要命啊。那后来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大光光照我。我在伯克利，在伯克莱的一个房子里面，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在祷告，突然就觉得，哎呀，那个光，我不用说什么，我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就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这好几年来心里的一个恨，不能原谅一个人，求你赦免我，并且你来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家人。从那个事以后，突然好像我在灵里的领会了，突然就开悟了很多，突然就了解了很多，进步的很快很快。弟兄姐妹，当有感动的时候，不要拖延，不要拖延，照着你的感动去做。有一件事情啊，我也觉得很惭愧，我今天我从来没有讲，也没跟师母讲。有一天我跟师母说，我要到那个沃尔玛去，师母说我跟你去，跟沃尔玛去，我说我去办一个事情，我马上回来啊，你在车上等我。是什么事情呢？就有一件事情啊，我不是忘了，我记得，但是我没有办好。我医生说我这个手啊，手有伤，有这个肌腱炎 tendonitis， 有肌腱炎，要做运动啊，各方面。那没有，就找那个软的球来运动，都是很大，找不到软的球。有一天我在窝嘛，你看看，哎，这有一个 tennis ball。哎，不是，那是个小小的球，比较软，哎，拿起来蛮不错的，啊，那我可以，这个可以帮助我的手。还有我买的其他东西，这也很多的，对不起，就很多的这个东西的。那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球，我就拿不下了，就把那个一个球就放在口袋里，因为这个时候还拿好几个，我没有拿篮子，到那里去 check out。到 check out 的时候呢，有一个黑人的女的就帮忙 check out 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拿这个手的，我说哦，这个球给他，多少钱呢？忘记了，这80几线的，那就加税给他1块钱的，给1块钱。其实我还有一个球在哪里呢？在我口袋呢。我已经跟他 check out 了，我就很不好意思，这个已经 check out 到结账，我才要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球，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带着那个球就回家了。从那一天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不平安。我每天读经祷告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就不平安。过了好几个礼拜，后来我在祷告里面说，我抽屉打开就看到这个球，抽屉打开就看到这个，我说欠人家，这个是骗来的，这偷来的。要好，我是什么？我是牧师，可是偷了1块钱呢、啊，这个不像话，我怎么向神招待？向神招待。所以那一天我说，主啊，我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你帮助我，我怎么样去跟人家讲？我怎么去还这个钱？我就。那一天我就去了，我就准备说去，我再到那个，到我去拿球那个，就都没有，那个球都没有了，就是说都没有去了。我很不好意思，我就把那个球啊 拿出来，口袋里面拿出来，我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哈、啊，我偷偷的放回去，然后再出来。我也很不好意思去找那个说，我那天是这个球了，我去拿，你再切告一次啊，再拿一块给他，再拿。哎，我说这个球我也不用了，这个。但是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心呢，好像个大石头放下来。我都没有做这个见证，我觉得还没有脸呢，做这种见证。一块钱是几十线的钱，但是在忽略跟不小心的时候，贪了人家的小便宜，这不应该做的。所以我求主赦免。在这次另外一次的属灵的经验里面，让我觉得真是有感动，你就要做，要对付，你不要拖，越拖就越不好。所以那天以后，我又开始恢复我跟神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我有正常的属灵的领悟跟领受啊。哥里牛的回应就是有感动，然后他有行动。弟兄姐妹，不要笑我的失败，但是要学习接受神的责备跟感动，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应该我们的见证啊，我们的见证。那这是哥里牛的这个回应。那么在哥里牛接受这个异象的时候，另外这个西门彼得在约帕，他也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他住在那个削皮匠的家里的时候啊，他在五更啊，叫做 six hour 第六个钟头，犹太人的这个祷告时间，五更的时候他要祷告，他就上外面走的梯子，上到屋顶上面去向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呢云就是好像有点昏迷的那种状况，不是说他根本昏昏沉沉，他灵里面是很清楚，但是他有一点那个状况是跟平常的不一样，就是神来预备他的心来见神，有一个意象要给他。那所以圣经说他什么呢？圣经说这个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啊，他 out of himself， 他就有点好像迷糊啊，迷糊其实不是，为什么要灵里清楚？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天开了，有一样的东西坠下来，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布，四个角拉的，从天上掉下来，里面有昆虫啦、啊，有一些这个东西啊，在里面哈。啊，说什么？说是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坠下来，然后天上有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把这些东西宰了吃。”彼得在他过去犹太教的这个教育里面，要守律法啊，洁净。不洁净，他分得很清楚。这个利未记里面的洁净不洁净，他很清楚。他马上说：“主啊，不可以！这个不洁净啊，跟这个俗物啊，就是不好的这些吃的，他都不可以吃。”他一下马上拒绝了，马上拒绝。拒绝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就收回去。第二次又降下来，又叫他说：“彼得，你把它宰了吃。”彼得又拒绝说：“不行。”神就回答：“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作不洁净。”虽然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在那个利未记十一章里面两次讲到这个事情。那么从哪里表示？从那些洁净不洁净的物来表明说神是圣洁的啊，有一些界限。把圣洁跟不圣洁的分开，那么我们不可以接触不圣洁的尸体，是不圣洁的啊，除了至亲的人以外不可以啊，怎么样子？他有讲。那么彼得说不可以，不 不可以吃。神马上说，神所认为看为神已经洁净了，是不洁净，但是神所洁净的，就说这原来不洁净，但是神所洁净已经洁净了，你就不可以看作不洁净。但是彼得还是不接受，他那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啊，不能接受，所以东西又收回去。第三次又降下来，彼得也是没有接受，很快的三次的异象。这个异象刚刚东西刚刚收上去，外面已经有人在喊着，有没有叫做西门的这个人住在这里啊？有人在，圣灵就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下去跟他们去，不要怀疑，那是我派来的啊。彼得就在这个异象里面呢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话，他的异象里面彼得就领悟了一件事情，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作不洁净啊，神所认为好的啊，人不能够认为不好。这是彼得的西门彼得啊，他的这个受教。那么他受教，圣灵说有人来找你，你下去，他呢马上反应就下去了。这也是什么？他有感动，马上顺服，有行动啊，有行动啊，他就啊跟这个派来的人第二天就走了，就请他们进来住一个晚上啊，住一个晚上啊。那么从彼得那里有六个犹太人跟着他，彼得七个人，跟原来那里有三个人啊一起就去往北走到该撒利亚去。这是我们所看的彼得有异象。那么从这整个两个人所看的异象里面，我们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来成就圣灵的大功，我们怎么配合，教会怎么配合。我们教会希望有人来啊，希望信主的清清楚楚的蒙恩得救，但是我们很难传福音的，我们要找人都找不知道要去找谁，因为都是认识弟兄姐妹，没有认识什么其他没有信主的人啊等等。那么圣灵的工作要完成，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要素，那我只是提几样来说。一个是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顺服。圣灵感动哥里牛顺服，圣灵感动彼得顺服啊，圣灵感动我们顺服。那哥里牛有感动的时候，告诉他的家人顺服，告诉那个千层兵你去，他们都顺服，他们一起去。但是他们到了见了彼得之后，彼得也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告诉他的犹太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跟他同心，他们就下去，跟他一起下去。所以顺服是什么？是一个牵，一个链子，把人牵起来，把属神的人牵起来，愿意在这个顺服里面的能够合起来，成为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呢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那么这个团队在去的时候，有神的仆人呢，有犹太人呢，啊，有外邦人呢，有士兵啊，啊，还有那个哥里牛的家人啊，等等。但是他们一起来推动在家里要举行的一个特别聚会，啊，这个聚会因为他们的基础的这个团体呢是很同心啊，是很团结，那么他们在互相极力去做的事啊，那么大家啊得到这个帮助。有时候你会觉得要传福音很难，因为呢说谁要传福音啊，牧师说要传福音，那有没有什么反应呢？传福音很好啊，但是你要不要去，我要到哪里去找人呢？我都不认识人呢、啊、 你要找谁呀、啊？我不知道。哎呀，我怕丢脸呢，不好意思请人呢，等等。所以牧师最多了，那么我们又执事有反应了，执事跟牧师同心祷告，他们愿意去做。教会越多人有认识，越多人有同心，越多人接受训练的时候，就成为越大的团队。这个团队在祷告里面更加的同心，那么就想起有一些没有信的人是谁的亲戚，谁的朋友，谁的父母或者孩子，他们没有信，我们去找他啊，就有一些没有信的人就浮现出来，我们就可以去。昨天有一个弟兄找我，他说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前差不多两个月以前信主，我们已经四十几年的朋友信了主啊，信了主了，那啊，我介绍那个朋友跟他认识啊，他们都住在库普蒂诺，住在库普蒂诺。那我说能不能这库普蒂诺这个弟兄呢，能够邀请他去，所以这个弟兄就请他吃饭。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他也不愿意去教会，另外那个就是说这个怕被传染。那昨天我这个朋友又想起他们教会要开布道会，问我能不能去邀请。这就我说好啊，你有什么资料给我，那我打电话给他，我今天聚完会回去晚上我可以打电话跟他联络，邀请他来去。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啊，特别的讲座，请个医生来，然后再请个牧师啊来，有两天的这个聚会。那么他昨天晚上我讲好了以后，他又打电话来催我，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东西吗？我说收到了，收到了。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样跟那个弟兄联络到，我明天再跟他，我就今天再跟他联络。一个人有负担，他就有行动，有行动。所以这个团队呢，就是有同样的看见，那有同样的这个感动行动，然后他们尽心尽力。哥尼流说要去找西门彼得，他们士兵跟家人就一起挨家挨户要去找，有没有叫做西门彼得的住在这里，在约珀这个地方。最后他们就找到了，找到了，然后他们同心的十个人下来到这个撒加利亚来啊。那么我们看见，那么在他们下来的时候，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呢，已经请了人来了，请了好多人来啊，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请了好多人来。而这一次的聚会是100%的成功，全体的信主，而且圣灵大大的充满，大大的充满。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哥尼流这个在地上的发动这个聚会的人啊，他还有生活的见证，有好的灵命，别人看着他很佩服，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要信耶稣，我愿意去看看为什么耶稣会改变他，耶稣会不会也来帮助我啊。所以个人得救的见证是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工具啊。那我们再看下一堂里面，彼得讲到耶稣的救恩，讲福音的时候，然后他就个人的见证，说这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这两样是配合在一起，信息跟见证。见证不要说啊，是那个我那个朋友怎么样，是谁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有没有接触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自己就知道了。那么这是我们对福音的那种认识，是我自己尝过。哎呀，我知道信他的人真是有福了。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圣灵大功成就的要素是要我们顺服，成为一个团队，尽心尽力的服侍主，然后在我们的生命见证里面来帮助我们的信息。愿主借这一段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看看你周遭有什么亲戚、什么朋友，有没有教会要 举行的布道会，或者用各样的方式传福音，我们来支持，来成就。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叫你的仆人再一次的受光照，受激励，今天把个人失败的见证告诉弟兄姐妹，也是将个人再次悔改的见证告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接受圣灵的光照，顺服圣灵，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张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他这个小小的分享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能有自己的一些分享，一些经历来跟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完成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使命。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唱第449首《一切献上》，然后请我们的招待石小荣执事和何少峰姊妹来收奉献。奉献之后，我们请石小荣姊妹来祷告。
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一同来到 这里聚集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今天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张大千牧师的关于这个《使徒行传》的关于哥林牛百夫长哥林牛和彼得的这样一个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真的是你将你的圣言交托给你所爱的儿女，你必成就，也借着百夫长和彼得的顺服，借着这样一个事件，到最后还有一个安提阿的大复兴。是的，主啊，你拣选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你的见证人，你托付给我们你的圣功，让我们常常是因着自己的私利而不愿意来接受。主啊，求你责备我们，与我们用常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在你面前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有使命的一群。
是，
主啊，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再一次想到将你的仆人张大金牧师还有师母将你交托仰望，感谢主，你让他恢复身体的健康，再一次来到讲坛。虽然他身上还有其他的腿肿的事情，然而主啊，我们看到你借着你的忠心的仆人，他们将他们的一生奉献在你的面前，你就借着他们做成了你要他们所做的这事工。主啊，我们感恩，也祈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主啊，激励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能够在这个世上你存留我们性命的日子当中为你做见证。主啊，是的，你招我们为的是要我们来宣扬那出黑暗入你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自己的使命，也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顺服那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查验你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那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主啊，今天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悦纳用在我们的圣工上，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是的，
感谢赞美主，祷告佩服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
阿门。感谢主。下一周的侍奉是主席是郑志杰执事，司琴张文华弟兄，招待是何淑姊妹和江玉芳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这里参加我们聚会的？好像没有。OK， 请各位参加每个主日下午一点的会前祷告会，也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Omicron 的这个变异的毒株确诊的病例仍然在迅速的传播，求主施恩怜悯眷顾疫情中属于他自己的教会和众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今年的年度目标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经文出自于彼得前书的4:7，请大家为这个新年度的目标切实的祷告。二月份最后一个主日的正道，2月27日是由陈世奇牧师正道，请为教会的讲坛来带道。教会的本主日就是今天下午5:30到7:30，在 Zoom 的会议室，我们有圣经神学的讲座，由季佩恩执事来讲课，请弟兄姊妹们为此施工带道，并且预留时间参加，也邀请主内的同工们同道参加。 我们教会每周三的晚上八点有祷告会，周五晚上八点有家庭的聚会，以及主日下午五点半的团契交通会，都是在网上的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们带到并且参加聚会。如果需要2021年报税用的奉献收据的，请尽快与郑恩红姊妹联络。请继续为教会当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带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的主日出席是30位，奉献一共是1527元。就是报告到这里，我们现在全体起立，一起来唱最后的一首诗歌，传给万邦的故事。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张达吉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相交，常与你们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好，默祷以后散会。